好，各位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特别的要欢迎所有新来的，要特别的欢迎你来到中文崇拜会，来到伯大尼，能够和我们一起崇拜，真的是很开心啊！也是希望呢，崇拜后能够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个饭啊，和我们一起团契。也是要欢迎可能一阵子没来教会的朋友们了，好久不见了，真的是很开心能够再次的看到你，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呢，对孩子们来说呢，是一个特别的开心的一天了，因为我们今天庆祝儿童节，所以教会从主日学到儿童崇拜呢，他们都今天都是特别的庆祝儿童节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儿童呢，可能在教会呢，也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呢，也是走动了一些。待会儿呢，午餐时候他们也是会有冰淇淋吃，所以今天是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日子了。我们也是他们开心，我们也是为他们喜乐。也是为他们喜乐。好，今天为了回顾一下，今天为了准备我们的新崇拜组呢，再次的，今天有两个项目我们要回顾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年长人士节目。这一周呢，我们就有了联合节目啊，我们就做了这个中秋节的灯笼，这个活动不容易了，不容易，所以叔叔阿姨们呢都很努力，很用心啊。在当天呢的节目当中呢，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都做不完，不过我们都知道啊，回家后呢很多也是做好了，做好了当然很美。好，继续的看，这是不简单的一个手工啊，不简单。这是我们的午餐团契啊，这些都是已经做好的完成品。这是昨天的中秋节我们的杨叔叔有来好，继续。昨天呢，我们就是庆祝了中秋节，是牧师团我们的特别的演唱还有舞蹈这个中间的那位呢，是他名叫 Hazel 了，他是12岁了。12岁我们中间的这位小姐小妹小姐呢，她是12岁。哇，昨天呢就是没有机会介绍她了，她是12岁，她才刚考完这个小六会考，所以就是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真的是为她开心啊，感谢主这是我们的昨天的好，继续。昨天也是有一些好久没来的朋友们呢，也是来了，我们很开心能够有他们来。这是我们的团契茶点，陈牧师每一个特别节目呢都会有他的这个泡为大家泡茶。感谢主这是厨房的团队了，厨房的团队从昨天早上就开始了，一直做到晚上。所以这是我们的团契时光，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非常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昨天我们就是阅读了诗篇65了牧师鼓励我们呢，真的是要珍惜我们美好的上帝、美好的主，然后学习赞美他，学习赞美他。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再次的来到我们美好的主的教会、美好的主的圣所。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准备我们的心来崇拜他，让我们聆听前奏。 今天是十月的第一周，我们也会一起领受我们的圣餐。所有的信徒呢，我们待会儿要期待领受圣餐。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主的圣所，就是要崇拜他啊。我们呢，今天有多两个接待员呢，能够和我们分享，也是带领我们唱诗歌。在还没邀请他们上前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我们每一位呢都带到教会，能够崇拜你，能够在这里呢亲近你。我们祈求你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的焦点放在你身上，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力都焦点就是放在崇拜你、聆听你的话语。祈求你会特别的与带领我们歌唱的两位姐妹呢同在。愿我们聆听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呢，心被鼓励，心被振奋，能够献上有意义还有美丽的赞美给你。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姐姐，我的名字是浩敏。
我是妹妹，我的名字是诗敏。
上一次我们两人站在这里分享是去年的七月，我们分享了我们彼此是如何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真实的信心。妹妹和我也在中文崇拜会的接待团队里侍奉。今天是我们的荣幸和喜乐，能带领大家一起称颂上帝。我们也要和大家分享我们通过接待员的侍奉的反思。去年在我的分享中，我谈到我在开始信心旅程中的所面对的挑战。那时身为一位新的基督徒，虽然面对着妹妹的健康方面问题而内心挣扎，我通过教会的教导和帮助，学习在挑战中寻求上帝，依靠他的恩典和怜悯来面对挑战，渡过难关。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从那时重新建立信心，到如今在中文崇拜会侍奉上帝的反思。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我们读到，所以你要知道上帝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上帝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所有寻求他的人的需要。当我反思从起初的双语崇拜会到今天的中文崇拜会，这一切的事工都显现了上帝的信实。而对我个人而言，能加入伯大尼的中文执事侍奉，也是靠着上帝的信实和他的帮助。经历了妹妹的健康问题之后，我们两姐妹不再面对父母极力的反对，能够来到教会学习上帝的话语。随着我更加的认识上帝和信心的成长，尤其是我受洗之后，我的心向往着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侍奉上帝，来回应他在我生命中的爱和祝福。那当通过祷告和反思之后，我就询问陈牧师，我能不能尝试加入伯大尼的中文执事。感谢上帝给我机会在中文的翻译团队学习。过后我也参加了伯大尼的双语崇拜会，一直到今天的中文崇拜会侍奉。随着我在中文崇拜会的侍奉，上帝继续的教导我重要的信心教训，使我得以更好的成为他的仆人。叔叔阿姨们，我并不是在伯大尼成长的孩子，所以除了知道教会是一个 来崇是一个来崇拜上帝和学习他的话语的地方。我不理解为什么教会是属灵的家庭。虽然我在主日学还有崇拜会有学习到这个教训，除非我亲身体会，单靠理论上的理解是无法有意义的在上帝的教会里侍奉他。所以在上帝的指引之下，他通过叔叔阿姨们教导我这份属灵的关系。刚开始虽然我是一个新面孔，不过叔叔阿姨们非常的热心，欢迎我的加入。那从最初刚开始的问候，到如今记得叔叔阿姨们喜欢坐的位置，分册子的时候也顺便问你们要不要帮周围的朋友拿一份册子来坐那个位，因为现在中文崇拜会的人很多，对，要把那个位置留一下。通过更加的认识你们，我更加的理解和体会到我们之间的情谊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信主和他的救恩得以领受上帝伟大的爱，并以这属灵的爱彼此相连。比如叔叔阿姨们与我们之间的相互鼓励，我们一起在中文主日学、中文崇拜会学习上帝的话语，从中一起得到喜乐。我们之间与彼此的见证和分享上帝是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一切的点点滴滴都是上帝提醒着我，你们每一位是我在属灵，是我建立在基督里的属灵家庭的成员。伯大尼堂不单是我的教会，伯大尼堂的每一位是我属灵的家庭。我因此受提醒，在侍奉当中学习珍惜上帝和属灵的家庭，从而反映上帝还有他的荣耀。当我反思在中文崇拜会的所学习到的教训，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成了我的个人挑战。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我们读到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在伯大尼堂的中文指示中，无论我被分配做接待员、做翻译或支持视频指示，我都谨记着要守这最重要的诫命为我侍奉的焦点。我要尽心尽性尽力侍奉上帝和看顾着前来中文崇拜会崇拜的每一位。感谢上帝他这一路来的信实，我能够通过侍奉更加的认识你们，和叔叔阿姨们有着属灵和深切的情谊。这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给予更加丰盛的祝福。我想和大家，请大家和我一起唱今天的第一首赞美诗《你信实和广大》。愿我们珍惜这位看顾着我们每一位富有权柄和信实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我们可以继续的信靠他和他的信实。让我们以感恩的心颂赞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信实的上帝。来邀请我的朋友们一起前来一起唱。
深，你永远不离弃。
谢谢大家美妙的歌唱。通过主的带领，我在2023年开始在中文崇拜会做接待人。我一直以来都是参加伯但尼的英语崇拜，接触到的往往都是我的年龄层的人。而在中文崇拜会里，对于一些已经在侍奉的朋友们，有些参加中文崇拜会的会友，可能是亲戚或者朋友。起初，当我收到邀请在中文崇拜会里侍奉，我的心是有一些顾虑的。虽然我能通过中文沟通，可是我并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会想，我会不会在这里觉得很陌生，还有我能不能与中文崇拜会的会友相处得好。我意识到，如果不是上帝的慈悲，我就不会来到了伯但尼，也无法像今天这样站在这里分享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的真实信心。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动工，我们领受到的祝福都来自于他。为了回应他在我生命所做的一切，我的心有一份渴望来侍奉他。同时，我也意识到，若是上帝呼召我来侍奉他，无论他把我放在什么岗位上，能侍奉他都是我的荣幸和喜乐。虽然我一开始犹豫不决，但是通过上帝的纠正和许多祷告，我决定接受邀请，加入中文崇拜会的接待团队。很快的，也在同一个周末，我也第一次参加了中文崇拜，想观察和了解整个崇拜会的流程。为了让自己熟悉一切的来龙去脉，好让我预备当接待人的事工。起初，我觉得叔叔阿姨们或许看起来会比较凶，又比较严肃，但其实是我自己想太多了。当我第一次和叔叔阿姨们你们打招呼认识的时候，你们非常热情地欢迎我，我在我心里也感到非常的温馨。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的，我在中文崇拜会做接待人已经3年了。通过团契，我也渐渐地认识大家。有几次叔叔阿姨们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你们会看着我，然后猜我是诗敏还是浩敏，因为我们的名字很相似，只是差一个字。我还记得去年我分享自己年幼时的健康问题，就是面临着脱发的那个症，然后叔叔阿姨们你们也关心我的健康，主动会问我健康如何，也鼓励我要信靠主。感谢主，在这3年里，参加中文崇拜会的会友也增加了许多。我们时常会察觉到打印出来的册子很快被发完，然后有时也会遇到礼堂有不够的座位，在后面必须添加一两排椅子。随着中文崇拜会人数的增长，为了帮助大家熟悉赞美诗歌，我们身为接待人从今年开始也会组成小组帮助大家唱赞美诗歌。这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挑战。虽然我对赞美诗歌的旋律是熟悉的，但记得的歌词都是英文的。每当我在崇拜会里练习赞美诗歌时，我必须提醒自己要从 Channel 5 转换成八频道，按照歌谱的节奏唱中文歌词。有时候在唱歌时，我也需要把一些歌词拉长，才能配合旋律。而当遇到一些不熟悉的字时，我也会查看汉语拼音，确保歌词是唱得准确的。我们认真谦卑地练习，确保 崇拜会的点点滴滴，从接待到唱歌到崇拜结束后的流程安妥进行，不是为了表现我们很能干、有效率或者很会唱歌，而是学着如何以一颗诚恳与谦卑的心来侍奉上帝。就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主耶稣所教导的，我们读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我个人而言，在这一点我也从叔叔阿姨你们的榜样受到启发。我看到你们常常会提早来到教会，安度下来预备心来崇拜上帝，准备聆听他的话语。我也目睹到你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为上帝侍奉，例如参加歌唱团，或者与新来到中文崇拜会的朋友们互动，还有在崇拜结束之后，大家齐心协力的合作，很快速地把餐桌和椅子排好，好让教会里大家能够享用午餐。这些举动虽然表面上看似渺小，但从中我目睹到你们毫不犹豫、毫无怨言，以谦卑的心在侍奉上帝。你们侍奉上帝的精神使我振奋，让我每一周渴望与你们尽心尽力地侍奉上帝。除了要以谦卑的心面对事工，主也教导我以谦卑和信靠他的心来面对人生的挑战。当我公司面临着两回的裁员时，上帝一直带领和看顾着我，与我同在。我是在一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就是 oil and gas 的国际公司担任分析师。近几年我们这一行业经济不景气，在2024年的年初，公司经历了一次裁员，大约有400人被裁。后来由于公司基业依然不理想，今年又进行了多一轮大规模的裁员，大约有500人受到影响。当时我觉得失去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在自己团队里是经验最少的成员，在面临着有可能失去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的可能性，我的心感到非常焦虑，很希望被裁员的不是我。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所希望的，而或许不是上帝为我有的安排。我们往往渴望生命的路一切会顺利，可是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生命不会没有挑战，而是在挑战中谦卑地依靠主来克服困难。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决定信靠上帝。在我面对的每一个挑战中，他都在动工。不论结果如何，我相信他会在我还不知道，也还看不到眼前的路的情况下供应。感谢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最后并没有受到裁员的影响。未来的路，我要继续谦卑地依靠主。在生命道路中，上帝继续地教导我如何以一颗培养一颗谦卑的心，并学习信靠他。今天我想与大家唱的歌是《神配受崇拜》。这首歌里的歌词述说了上帝许多美好的特征，提醒着我们，上帝是仁慈的，他是充满怜悯与慈爱。因他在我生命里显现他的赐福和怜悯，我带着感恩与谦卑的心来到他的殿前称颂他，因为他配得一切荣耀和赞美。让我们现在一起唱这首歌，神配受崇拜。
神配受崇拜，配受赞美。 手为扶助者，我主在陪守，为你陪守，奇妙神在陪守，陪守崇拜和颂扬，神陪守尊重，陪守敬畏，他陪守忠诚的人。
大家把时间交给哲牧师。
好，感谢诗敏还有浩敏的分享。今天我们的在还没开始之前就有一个通告，今天的歌唱组练习呢取消，取消啊！12:30的歌唱组练习取消，下个月才恢复，才恢复。为了帮助我们当中可能是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没有一直在这个系列跟着我们的正道系列的朋友们呢，就再次的回顾一下，我们在中文崇拜呢9月到10月的正道系列，取自马太福音24还有25章。这系列的焦点呢是世界的末期，世界的末期呢就是形容主耶稣为世人在十字架上钉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就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候呢，到他再次降临的时刻呢，这个期间叫做世界的末期，世界的末了，英文是 the last days, the end times。 所以主耶稣呢在24章25章就是在教导门徒还有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期间应该如何的生活，应该如何的生活。在24到25章呢，他也是教了我们一些教训，就是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一，他教了门徒在他不在的时候呢会有问题发生了，世界呢会面临灾难，会面临挑战，身为信徒呢我们应该不要害怕，我们要学习能够忍耐，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怜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不要被迷惑，然后呢我们也要知道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世人都会很明显的会知道他再次降临呢，他会召所有的信徒到他那里。今天我们就要进入 开始进入在24还有25章里面的三个比喻，三个比喻。所以在24还有25章呢，主耶稣教了许多教训，在教教训的当中呢，他也是有教了三个比喻， three parables， 三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也是很美丽的表达，表达在这24还有25章他所要教导的核心教训，好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45到51节，这是我们会阅读的三个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比喻。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我们能够学习宝贵重要的教训。我们再次的进入马太福音24还有25章，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需要你来教导我们，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仔细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聆听当中呢能够理解，能够认识到你还有主耶稣所要通过这话语呢教导我们的重要教训。祈求我们会用心的听，用心的学，愿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比喻呢，它的名称是中谱与恶谱的比喻，中谱与恶谱的比喻。在可能有些时候呢也是被称为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的比喻的比喻，它取自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所以我们首先把这段经文阅读一遍，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理解还有分析。先为大家阅读45节，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比喻。谁是忠心有见解见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46节，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所以刚才管理家里的人，现在呢管理一切所有，升职了，升职管理一切所有的。48节，另外一个仆人，另外。所以这个比喻呢只有两个仆人，中心还有另外一个。这里呢就是恶仆啊，恶仆。他这里的这个比喻焦点是两个仆人。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所以没有做工了，没有做主人叫他做的事然后也是不好的对待别人，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50节呢，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那在那里呢，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比喻呢就是强调了两个仆人，一个忠心的仆人，然后他也是有见识，他在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主人称赞他，然后主人给他也是给他更多的责任。另外一个仆人呢就是恶仆，被形容为恶仆，他是不忠心，不过经文形容他为恶，邪恶的恶，恶仆不是肚子饿的饿，邪恶的恶，恶仆，他会大大的被惩罚，他会大大的被惩罚，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结束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就是要问一下，这个比喻呢，到底是一个给谁的比喻？ 到底是给谁的比喻？当然门徒是仆人了、当然门徒是仆人，是主耶稣的仆人、也是侍奉主的人。不过这个比喻单单是在针对有正式岗位侍奉主的人吗？我们这24到25章的整个上下文呢，不只是针对侍奉主的人吗？他是在讲世界，世界的末期啊，在讲身为人呢，身为信徒呢，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所以如果这个比喻呢，就是在抓到主耶稣核心的教训呢，他不可能只是指着有正式岗位的事工的一些人。如果你不是主日学老师，你不是牧师，然后你这个比喻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吗？这不是主耶稣教门徒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首先呢，在理解这个比喻呢，还有在24、25章的三个比喻当中，这个仆人在这两章经文呢的仆人的概念呢，不只是指有正式岗位侍奉主的人，他其实是在指世上的所有人，所有人。我们的主呢是万王之王，刚才我们唱了万主之主，世上的人呢都相等于他的仆人一样。在经文里呢，就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参约的经文，这是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书我们在视频上看一看，以赛亚书45章第一节，我们就读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经文，很有趣的一段经文，我就为大家阅读。这经文呢有关一个人啊，有关一个人，这里读到我上帝所高的居鲁士，居鲁士，我上帝所高的居鲁士，英文是 Cyrus。在可能呢不同经文的版本呢，它叫古列，古列，古列居鲁士，我们这里是居鲁士。我们的大字版，大字版的经文，如果你再用大字版的经文，这边是塞鲁士，不过是 Cyrus 了 ，Cyrus， 居鲁士、古列、塞鲁士，受高哎，我上帝所高的就是仆人呢、他把这个人物呢，这个人呢，居鲁士称为他所高的一个仆人，他所高的一个仆人。问题是呢，居鲁士不是信徒啊，他是波斯王啊 ，King of Persia， 在旧约里面的波斯王，他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信上帝的一位，不过他被称为上帝所高的仆人、我搀扶他右手，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所以 很有趣，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先知了，他的话是直接从上帝所来的话语，上帝就是称居鲁士为他的仆人，为他的仆人。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历史的背景。当时呢，犹太人被巴比伦帝国战略，所以犹太人呢，在巴比伦王统治下，所以他们就是被掳了。被掳的一些人、在、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下，上帝呢，他要解放犹太人。他怎么解放犹太人呢？他就使用这个外邦人、这个叫居鲁士的波斯王去打巴比伦帝国。然后呢，他打胜了巴比伦帝国，他不但解放了犹太人，他还让犹太人回去 建他们的圣殿，上帝的仆人。所以在经文里呢，有些时候仆人指的真的是在侍奉主的人，不过仆人也能指世上的所有人。我们的主呢，他是万族的主，他想要使用任何人呢都可以，因为人所有的人呢，在主就王的眼里当中呢，都是仆人，都是仆人。所以我们也要带着这个理解，当主耶稣在讲末世，在讲世界的时候呢，他开始讲了有关仆人的这个比喻。我们也要理解，其实主耶稣要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都要有仆人的心态了。这不只是有正式岗位的人，都必须要有仆人的心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仆人。是不是主日学老师也是仆人？是不是在教会做视频团队，你也是仆人，他是仆人，你也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我们的上帝，好吗？所以这善仆、这忠仆和恶仆呢，其实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贴切的，都很有关联，很有关联，好吗？所以这是第一，我们再次的进入，再次的进入这段经文。谁是次属节，谁是忠心有见解的仆人？第二个教训呢，我们这里第二个很重要的，忠心跟有见识呢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指的他是在形容这个人啊，他们是主呢是在形容这个仆人，这个人他是又忠心，他又有见识。为什么有见识？见识不是说我们的就是考到很高的成绩，还是有读书有很多什么样的，有去读大学然后有这个水平，没有，不是讲这样。有见识就是 他在想，这个人呢他在想，他有智慧，属灵的智慧，他知道呢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主做个交代，他知道呢有一天主会再次的降临，所以因为他知道他在想这些事呢，他就决定想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人。他在形容这个人啊，忠心和有见识是在一起的。我们不要去认为哇，我们不识字我们就不能做有见识的仆人，不是这样说的。或者说我圣经我不懂，我不会读，我不理解，这个就是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这里讲的是在想，一个在想，一个有智慧的这个人呢，他知道主会再次降临，他也会当然做一个忠心的人。讲的是这个人的人格了，他在形容的是这个人的心，注重的不是外在，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行动。昨天我们的中秋节节目呢，有500多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很开心，主召了那么多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庆祝然后呢我们也是感谢主，我们也是感谢主节目后呢我们有一小组的人留下来，留下来自愿的，自愿的留下来清理教会，清理教会。人数如果要讲人数呢，515个报名了，可能有500多个人来我们的教会参加节目。留下来清理教会的呢，10多20个人，不多了，不多了。不过他们就是有这份心意，好我要清理教会，我要为今天的崇拜啊，今天我们的椅子，我们所坐的椅子，我们昨天如果你在这里，你在吃东西嘞，食物在掉在地上嘞。今天我们坐在干净的礼堂，不是魔术了，是有爱主的人，忠心的人，爱主的人呢，就是清理500多个人来啊，10到20多罢了，留下来。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要留下来了，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单看外表，单看外在，哇，昨晚怎么办呢？昨晚我们400多个人都是恶仆啊。 没有忠心的，没有忠心的留下来，没有哇，主给我们教会，我们没有照顾。如果我们只看单看外表，单看外在，怎么办？叔叔阿姨行动不方便，难道我们强迫你？哎，要你去妈祖的？当然不能单看外在，单看外表，主看的是人心。今天早上啊、打开教会的时候呢，牧师团打开教会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当然昨天晚上他们清理过后呢，我就感谢他们了啊、谢谢你们的爱心，珍惜，非常的珍惜啊、我们的垃圾桶呢，哇，两个绿桶呢都装不完我们昨天的垃圾啊。如果你今天早上你进教会，你看哇，是太多了，太多人数太多了，吃的太多。所以昨天晚上也是非常，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监护啊、清理团队。今天早上呢，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呢，发现水龙头那边呢，水管那边漏水嘞，漏水，然后整片地很湿啊，很湿。就是昨天清理团队有可能就是清理后呢，关了水管。没有关水龙头，哇，怎么办？他是不是不忠的仆人？昨天感谢他，连今天、哦、我们400多个人都没有清理教会，我们可以去讲他吗？如果一个人单看外表，单看外在呢，我们的观点就错了。主呢，看的是这个人的心，看的人格，谁是忠心有，他不是看外在，主看的是人啊，是人的生命啊。叔叔阿姨们，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谁是忠心有见，我们有没有在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想，有一天主会召我们，我们为我们的生命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交代。不是说我在这边，我跟主说我做了接待员100次，哇，我弹钢琴为你弹了200次。主注重的是我们的人、啊、人生、啊、我们的心、啊、忠心有见解是放在一起的。当一个人忠心不是完美啊，忠心有在想为主而活呢，主就说他再次再来的时候呢，他就会称赞这个人，他就会在他就会 奖励这个人。另外一边呢，就是恶仆，恶仆我们所看一看恶仆48节，恶仆心里说，就是他对主赐给他的生命呢，主赐给他的所有一切呢，不理不睬。他就是在想，哎呀，不用紧了，不用紧了，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懂吗、啊、主很晚才来吗？我还有很多时间呢，我可以做。他做了什么呢？ 他对待人的他的性格，他的人格，他的人生呢、啊，他对待人的方式不好，他追求的呢是自己，追求的是自己，又和酒醉的人 一同吃喝。主就说呢，这个人呢，在想不到的日子，想不到的日子呢，不知道的时辰，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重重的处置，他会得到惩罚了。所以这第一个比喻呢，主在教我们几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仆人。第二呢，主看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在生命里呢，有没有一直警醒，在想有一天主会再次降临。我们因为我们想到呢，我们天天如何做我们的决定，我们生命的选择，我们如何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人格，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信心等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这些都是实践中心的方式。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式岗位，如何为主而活呢？中心的为主而活，中心来崇拜，中心的依靠他。叔叔阿姨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对挑战的时候呢，继续的对主中心，继续的相信他，忠心的，即使心里不开心，可能是面对了一些使人忧郁的事，忠心的还要来教会，忠心的要崇拜他，忠心的在主里喜乐。可能知识不多，可能读圣经比较难，可能理解不容易，忠心的学习，忠心的学习。今天早上就是 看到了那个水的一个小问题，就跟我们的团队说，跟我们的花看顾花园的团队，看顾我们教会的团队说，这个要小心了哈，这个要小心。没有骂他们了，如果骂他们就变成了恶仆嘛。就说你们感谢你们这个小心一点，他们的反应呢好，我们进步，我们学忠心，我们都要成为忠心的仆人，这就是主所要我们拥有的生命，主要我们所拥有的生活态度心态，好吗？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愿我们常常警醒，一直想到我们的主呢有一天会再次的降临，他交托给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好好的为他活。怎么为他活呢？对他忠心，在什么样的方式呢？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季节，即使在晚年对他忠心，这呢就是能够使他喜悦的一个生命，使他喜悦的一个人，一个仆人，好吗？ 愿我们真的是受到挑战，受到鼓励。今天我要邀请所有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一起领受我们的圣餐，也是邀请我们的执事团上前来。我们领受圣餐呢，是在伯大尼呢，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周第一个主日呢会领受圣餐。领受圣餐是有意义的，这是主给信徒的一个命令，的一个诫命。我们领受圣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记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第一，因为他的牺牲，他的身体为我们的舍，饼就是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的舍，我们的罪就被宽恕，我们所应得的惩罚全都归给他。我们所领受的酒呢，代表他的血，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生命结束后呢，或主再次降临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份盼望，我们能够进入天国。主为我们牺牲那么多，我们应做的就是为他而活，忠心的为他活，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吗？今天就邀请所有的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起领受我们的圣餐。我们今天要唱的歌呢是哥哥他清还一切，让我们再次的记得我们生命的所有罪债都被主耶稣的牺牲一切都被还清了。让我们一起唱，还有分发我们的杯和饼，先唱两段。这更宝贝，就是传到我心里的话。说到耶稣独自做我的赎罪祭，在哥哥他清还一切，哥哥他清还一切，我所有无悔罪责，我是只痛悔，但有主替受罪，在哥哥他清还一切。他忍受鞭伤，又带荆棘面流，表明主的该损失长久。但有主替受罪， 在哥哥的情怀里我们呢再稍等一下、可以先打开第一层。主耶稣说这饼呢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身为信徒呢我们要常常记得主耶稣所为我们的罪所做的牺牲。如果需要帮忙呢，你请周围的朋友帮你好吗？让我们一起领受这饼。我们的天父，我们要为主耶稣而感谢你。每月当我们领受圣餐呢，我们都是顺从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记得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的罪债深重，全都为主耶稣，全都给主耶稣为我们承担。帮助我们再次的记得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是无罪的羔羊，他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愿我们永远不忘记我们有这美好的救主为我们牺牲自己。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让我们继续的唱第三还有第四段。
我深感主恩实在无限功劳，我的救赎完成不饶下，我的救赎完成恭敬在他脚下，在哥哥他情怀里前，哥哥他情怀在哥哥他情怀里前，赐福的纪念，我领得主救赎，我将赎他在荣耀天国，我要欢喜应是与众神徒归绕。在哥哥他情怀里前，哥哥他情怀里前，我所有无愧罪责，我是只痛悔，但有主题在哥哥他情怀里前。
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杯，这杯呢代表主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他的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就有了这永生的盼望还有应许，在生命结束或主再次降临呢，我们都会被召到天国去。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杯，记得我们的这份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在永生里所有的盼望，这都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的流。帮助我们真的是受到提醒，受到挑战，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要常常警醒，要有见识，不断的思想，还有知道主耶稣再次会再次降临，我们也是要为他而活，帮助我们做有忠心、有见识还有忠心的仆人，帮助我们在生命里的每个方面每个时期都能够忠心的为主而活。我们祈求你会特别赐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收着杯。 然后呢，我们就是收奉献，再进入后奏。奉献是自愿的，奉献是一个每个人个人的自愿反应。感谢主，今天的这份崇拜时光，主的话语呢，就好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生命里的黑暗，引导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今天呢，我们就学到了要忠心，要有见识的为主而活。愿我们受到挑战，受到鼓励，好吗？让我们一起以祷告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牺牲，主耶稣的教诲，帮助我们真的是从这中谱和二谱的比喻学习，愿我们心里都受到挑战，相信主耶稣为他活。我们祈求你会特别的赐福我们的团契时光，愿我们有一个有意义的联契的时光。感谢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教会里所有爱你侍奉你 的仆人，愿我们也都成为爱你侍奉你的仆人。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